手上的圣经啊，或是啊，或是你们手上的笔记也可以哈。OK， 谢谢啊。这是讲到上个星期啊，我们的经文啊，如果你们还有印象的话啊，就是提到耶稣基督给门徒一个短暂的使命，对吗？还记得吗？好不好？因为上个礼拜我跟他说我还要再回来啊，所以他很害怕啊。上个礼拜那个梁弟兄的儿子啊，就是英灵啊，就是小儿子叫依林啊，依林啊，他讲意大利话啊，但是他的确听出来了啊，他就说，哎，今天讲的是这个耶稣的给门徒的使命不是传福音，对吧？是给他们一个短暂的使命，要他们去预备人听耶稣讲道啊。好了，这个其实是背景啊，我就不花太多时间，但是希望你们可以记得啊，就是耶稣很早第三章就已经选了十二个门徒，但是没有给他们特别的使命，因为他们刚刚上手啊，所以基督就把这十二个门徒拉在身边，常常让他们跟着他听他讲道，让他能够认识真理。所以前面相当长的时间呢，门徒只是在观察啊，在与众百姓一起听道。好了，到了第十章呢，我们的主耶稣就开始给他们这些，就当时十二个门徒啊，一个短暂的使命啊。这短暂的使命呢，不是传福音啊。当然，我刚才前面也说了，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啊，我们的主耶稣也叫我们去传福音了啊。所以原则上呢，啊是一样的，是出于我们的主。但是当时的目的呢，啊不是叫我们去讲，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讲，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福音。所以门徒到各个城里面去，主要只是做一件事，就是告诉这些城里的人，他们要去一些近前的家做开始啊，告诉这个近前的家人说，再过不久有一位叫做耶稣的人到你们的城来啊，你们要注意他讲的话，因为天国近了啊，天国近了不是审判，天国近了就是上帝的恩典来了啊。在旧约他们都一直在期盼天国的来临，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天国啊，基督就把天国带到地上，然后之后这个种子就开始长啊，我们叫做就是发芽成长，这叫做教会，然后最后促成啊，就是上帝的国度，好吗？啊，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好了，今天我们要看呢，就是接下去那段经文，从第十六节开始。那第十六节开始呢，你就会发现，哎，马太好像不大红啊，你跟马太跟路加比一下呢，好像马太就做了一点的工作啊，他把耶稣在不同的时候讲到使命的教导呢都跟他收在一起，所以马太呢就让你有一个感觉，好像耶稣讲完上一次的话就接下来马上就讲今天我们要看的，但实际上今天我们要看的呢并不是马上接下去讲，是耶稣在其他的时间，就是不在这个使命的范围了啊。这个短暂使命就是叫我们去就是了，当他们回来之后，耶稣在其他的时间啊，有机会的时候，基督再提醒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以后你们要做的东西不会那么容易了，就不会像你前面啊出去啊很快就回来，不会那么容易了啊。所以耶稣基督在其他的时间其他的场合呢，开始提醒他们将来的使命是何等的荣耀，因为是福音啊，但是将来的使命也会遭到许多许多的苦难。所以今天你看了经文呢，就开始提到苦难，上次就没有提到苦难啊，这就是它的区别，可以吗？啊，所以如果你单单看马太，你会觉得耶稣很奇怪啊，前面讲好像没事没事，突然间又说哇很多问题啊，很可怕，好像耶稣前后不一致啊。但实际上是马太把它收集在一起啊，这些经文都是讲使命的啊，就放在一堆啊，所以就让你觉得好像耶稣在讲一件事情，其实不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可以吗？啊，所以当时呢，第一批人，如果你看经文啊，耶稣没有说有人要迫害你啦，耶稣也没有告诉他们说将来有人要怎么样的拒绝啊什么，没有提到特别这些事情啊。当然有说把鞋子剁下，那最多也就是说不跟你们说啊就走，也没有人会害你。但 今天呢就开始说到，等一下我们要看哈，他们要被绑起来，要被抓起来哈，要被送到啊，最后要被送到死亡的地方。那你就可能会问了，哎，是不是两种不同的群众啊，是吧？第一次耶稣派他们去找一些比较好的人，所以这些比较善良的人就不会做什么坏事。连第二次呢，耶稣把他们派去找一些比较坏的人，所以这些坏人就会比较凶一点，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其实也不是啊，其实是同一批人来的，是吧？因为都是犹太人嘛啊，所以第一次耶稣派他们去的时候，他们没有被这些人迫害，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善良。我说不是这些听众比较善良，主要的原因呢，其实是上帝约束了这些人的心啊，啊，所以我意思说，有时候你传福音，你发现很多人不是很合作啊，或者可能给你一些难处啊，你也不用太过在意，原因当然你自己要忠心第一了啊，你不要说我自己也没有做好啊，人家如果反应不对啊，你也有责任了，但是当你已经忠心了，如果果效没有，其实也不用太过在意。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或许把比较难的给你，把比较容易的给别人做了啊。但如果你有果效，也不要太开心，因为上帝把比较容易给你，把比较难的给别人。那你说怎么讲都讲得通，对，因为主要果效跟你无关的。OK， 你看得到果效，很多时候是上帝要激励你，而不是你收到成果。你能够看见一个人，好像做爸爸妈妈的哈，我们都常说啊，就是望子成龙啊，现在不懂还有没有这种事情啊，啊，望女成凤，望子成龙啊，都是满天飞啊。好了，望子成龙啊，我们中国人都这样讲。但你要有一个假设啊，就是说你要活得很长命啊，因为通常呢，我们都不大有可能会看见孩子成龙。因为他要真的成龙啊，要飞啊，那一天通常父母已经走了，因为他要很长的时间。你们明白吗？所以很少人呢可以有机会见证他自己的果效的，很多时候是他走了，是后人见证他的果效的。如果你一生里面呢，你活着的时候就看到果效啊，要么你就是我们说你不按规则，你触手脚，不然呢，这是特别上帝给你的。我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啊，你可能我们觉得啊，孩子从小都是第一名啊，啊很有啊，这个做爸妈的很高兴很自豪，你看养出一个天才出来啊，你认为这叫果效？还远的啦，长大可能会做很多让你跌眼镜的事啊，是吧？啊，我们小学的同学，各个第一名的，可能以后也吸毒啊，也堕胎啊，什么都有的。你还没看到完的，所以不用太高兴了。其实很多的果效呢，都没有办法在一生，就是人的一生之内看见。好了，如果你承认这一点呢、啊，包括很多的学术研究，是吧？其实很多人一生的研究，后来是他的学生帮他发表的，因为他根本那个实验根本都没有不够的时间去做。因为他有很长的时间啊，去验证。如果你明白这个是地上的事情了 啊，你说一个人信耶稣，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你就要看得见了。有没有点强求啊？就是说我非得要看到，而且呢，我爸没听过福音，我第一次跟他讲，他一定要觉知，不觉知上帝没有本事。你觉得当然神迹是可以了啊，但是我说你有没有明白，这个本来不是这样的。OK， 一个人从黑暗当中被拯救过来，就算他真的被重生了，他还要很长很长时间来针对他过往他旧的性情他的罪，对不对？因为他不是从小生在教会里面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传福音马上有果效啊，好像我那天有一个同事，他当然长话短说了啊，他就有一次我们吃饭呢，他就讲了一件事，他就说，因为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发现他旁边还有一个人啊，就是他带了一个人来教会，讲我就觉得，这是谁？没见过嘛，但我也没有问。我过后过了就平常做工的时候，我们有机会碰面，我就问他，然后他就提到这个人，哎，这个人呢，原来是他的，可以说是他的园丁啊，意思说他。在一个很就是 不经意的情况啊，就是他请人来弄他的花园，弄完要种树，这个园丁就去一个地方定树，这个就这个人啊，他就把树运过来帮他种完，过了好长时间，可能三四个月之后他才来收钱哈、啊。所以他那一天他来收钱，他才看到他第一次，看到他呢，他就给他支票，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聊起话来，那个人就进到他家来，他们就在客厅谈了，他就开始知道这个人一直都在寻找信仰，法国人啊，中年人啊，他可能四五十岁这样啊，他已经接触不同的这种，就是他追求一种灵界的东西啊，当然我不是说什么魔鬼什么，不是啊，就可能是各个宗教哈、啊、都去找啊，就是说看哪一个比较真还是怎么样哈、啊。意思说他不是平常人，只是管玩手机啊，不是那种人了啊，他已经长一段时间在寻找答案了。OK， 那一天他到了他的家，我这个同事呢，不知道跟他讲什么，他没有跟我讲。他主要他说他就跟他打开圣经，因为他问他嘛，他就跟他打开圣经，他跟他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都很熟的，太初有道啊。他说他没有读完，读到第八节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啊，就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啊，道成了肉身啊，蛮有恩典，蛮有慈爱，充充满满在我们上头。他说那个人就马上流泪就哭了。你看我们读一百遍了、啊、都觉得这个字怎么那么难读，那个人他马上找到答案了。那你说怎么可能，耶稣会不会写他的字啊？你可能还问他，你懂什么啊，你哭什么，马上吧。但他明白上帝早就做完了，他说这个果子是他手伸出去自己掉下来，就刚好 有一颗苹果是熟透了，刚好就是这样，那就让他很受安慰啊！当然他自己也经历很多的苦了哈、啊。这位弟兄在教会三十几年啊，他就是可能没有到正规的教会了哈、啊，所以就受了一些可能比较偏激的教会的影响啊，所以离开换了教会也受伤害等等，所以后来他都不敢再去教会。过了好长，他才来到我们那个教会，我才认识他。OK， 那我的意思是说。他这种的见证呢，是很少的，对不对？你们一般跟人家读道成肉身啊，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人可能已经第三句就睡了，嗯，你还不用讲，他已经，还可能他以为你跟他读道德经，谁会哭啊？谁会马上那一天就说我受安慰，我找到了耶稣？有啊，只是跟你无关啊。那一天上帝用你了。啊，所以有时候这个男的给了别人，容易的给了你，是为了要激励你，要鼓励你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太过自信了啊。你从今后就说，哎，你们知道吗？传福音就一定要用约翰福音第一章，不一定每次行得通的哈、啊。OK， 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了啊。那我们的主耶稣呢，在前面我们在营会啊，就是今年的营会已经看过那段经文。就是讲到啊禁食的那经文，如果你们还记得的，就是约翰的门徒来说，哎，我们呢、啊、天天禁食，你们就吃吃喝喝，怎么可以啊？对，耶稣就回答说，这个新郎跟这个伴郎啊，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些陪伴的人就快乐，对不对？但是当他走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开始禁食。啊，当时我已经解释那个意义，就是说，耶稣还在的时候。在他们身边的时候呢，耶稣体贴门徒的软弱，所以门徒那段时间是非常快乐的，因为他们常见到主。而且你知道，这个不是老师，这个不是牧师，他是神。我都不知道你能够想象吗？天天跟你在一起的那位是上帝啊，那种感觉是什么？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当然心里面有平安喜乐，对，但门徒那三年半啊，是很，我看全地球就只有他们有那种感觉，就是啊，神啊，唯一的真神，取了人的样子，在你的眼前，你可以摸到他，你可以跟他握手，他可以拿面包给你吃，你能够想象那种的快乐吗 ？OK， 所以门徒当然很高兴啦，有老师在，哎呀，天天 什么都不担忧，肚子饿，哎，耶稣就给他们吃了啊啊啊！想要有这怎么办？哎，生病就好了啊，很高兴啊。但耶稣说，不是一直这样的，因为有一天我要走。所以基督说，那一天他升天啊，到天上去的时候，门徒就开始要为着他们的使命要走受苦的道路。所以基督说，将来哈、啊，这个新郎离开，他们就要进食。啊，当然不是说苦待自己啊，进食是祷告的仪式啊，就是他们要透过进食祷告才能够胜过他们的苦难。今天是耶稣帮他们先挡掉了 ，OK， 蛮轻松的，哎，没有困难啊、哦。原来世界是这样的、哎，不是不是，世界不是这样的啊。福音不会被人所喜爱的，好吗？好了，这是前提啊，我讲完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那个经文第十六节。耶稣就开始警告他们哈，第一节我们来读，来，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时常听过，嗯，所以我们教会是要做蛇举手，嗯，是要做鸽子举手啊，耶稣说两个都可以，里面还有一种动物叫羊，要不要做羊？还有一个叫狼，要不要？有的，其实有四种啊，不是两种。好了，你要正确的解释啊。其实基督不是叫我们选择像狼、像蛇、像鸽子啊，他是告诉我们一个现况啊，一个真实的现况，我们要去面对的。当我们去世界当中传福音的时候啊，所以第一呢，耶稣要门徒学灵巧啊，他说灵巧像蛇，灵巧翻成现代中文呢。它可以翻成是机警聪明，啊，英文叫 be wise， 灵巧，啊，不是说你长得矮小叫灵巧啊，这跟外形无关啊，就是说你这个人很机警，很聪明。好，第二呢，耶稣要门徒驯良，那他就用今天的字叫做没有杀伤力，叫做 innocent， harmlessness。我们中文可能叫憨厚啊，这个人看来就是不会打，连蚊子都打不死的啊，就是很呀，你们懂我的意思啊，就是那种，哎，怎么会有两种好像相当不同的性情啊？因为耶稣说，世界的人呢像什么？既不像蛇，也不像鸽子。他说世界人像狼，他意思说世界好像狼的性情一样的凶暴。不是对自己，是对你们。所以蛇呢灵巧啊，当然耶稣不是叫我们真的像蛇有毒啊，去毒害人家，他是拿出一个大家都比较就一般都比较明白的一种特性啊，就是蛇一般上你还没有靠近它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对不对？你们说过啊，可能我们在欧洲是很难看到蛇的，你们有没有看过蛇啊？不多了啊，他们说欧洲的蛇就算你可以看到也是没有毒的啊，就算有毒也不会死人的啊。那我们在马来西亚亚洲长大的孩子就有，好像我从小长大，我住在教会了啊，里头教会的草坪很大的，那蛇啊是常客啊，但它不会跑到我房间了啊，但是有时啊你会在树上看到它什么什么，但基本上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靠近了，因为很远的时候他只要一感觉到好像有狗啊，我们的狗或是我养狗养猫啊，他就不知道已经不知道转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他很容易逃脱可能的危险啊。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跟门徒说，你们要时时警醒，你们要依靠圣灵的感动，不要糊涂啊。其实耶稣跟门徒说，你们要提防世界而来的邪恶，不要把自己陷在没有必要的危险当中。那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是耶稣的教导，其实耶稣没有叫门徒说不用怕，我与同在，去啊啊，去中东，去啊，越危险地方越平安。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 你要小心，这个人是不是有目的啊？耶稣基本上不是这样跟我们说的OK， 因为如果他真的叫你去中东啊，他是叫你去一些也门啊，一些特别对基督教有敌意的地方呢，是因为圣灵特别感动你的。一般上呢，基督说 你不要自找麻烦。当然他还是可以保护我们，但是基督不喜欢，不喜悦我们不谨慎常常把自己陷在一些不必要的危险的当中。有原因的因为你常这样子犯这种毛病呢，你就会耗掉你许多许多的精神，对不对？你本来应该传福音的，对不对？连你把自己陷在一些没有必要的困难，你连福音都没机会讲，你全部的精神就耗在那里。所以基督说，哎，聪明一点我没有叫你打这个仗，这个仗不是你的仗，越过去。我要你打的是另外一个仗，这个是别人的仗所以要像蛇一样警醒，常知道圣灵怎么感动我们，不把自己随便就是暴露在这个世人的邪恶的面前。OK， 那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讲一句，因为大家都马上会想到其他的东西了，就是如果要机警，是不是说我们要有时要讲一点骗话是基督徒吗？我信神不敢讲总之，是不是像世界给我们的这种所谓狡猾的手段有时用一些谎言没有，基督没有这个意思当他叫我们像蛇机警的时候，他没有叫我们就是见到一个人讲一种话，没有也没有叫我们为了生存就违背真理，这从来不应该是我们动脑筋的东西，好吧 ？OK， 所以这个所谓的机警是正当的，就是说你不要去一些你不需要去的地方，不要出现在一些你不需要出现的场合。很好玩基督徒去看一看如果哪一天你去到拉斯维加斯的最大的赌馆连刚好那边有恐怖分子连把人家围起来，连其中一个人质后来拍照了，这么江南会在那边人家说我去借厕所的总而不能，如果第二次又是就很难讲总之你会很尴尬你因为那些地方你可能是觉得没人看见，你说我偶尔去见识一下，这些不需要见识的，因为天国是没有的，以后没有这种东西，你也不需要有兴趣对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些没有必要的危险跟场合当中呢，实际上我们变成好像是在试探上帝。 OK， 所以要聪明好像我常也听你们说了就是有时朋友会约我们就是一些的聚会是吗？同学会对不对？你们现在是要回国了幸好要回国同学会是吗？有去过？像我们这种年纪的所谓同学会你们坐下来做什么聊天就是聊你赚多少钱是吗？好事都讲，坏事不讲的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都来报仇了嘛。十年前你成绩比我好，你看现在我钱赚的比你多，这是我们叫翻身的日子平凡。以前在班上你最威风，现在我赚钱最多，你懂吗？你懂这个公司是谁吗？我开的，平凡照片拿出来这是我的家可能是租的，不知道了。总之。你知道有很多的场合呢，一个信主的人已经在那里已经没有太多有你的角色连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所谓危险。那这个危险不是有人会拿枪会杀你，而是试探会犯罪你会讲不必要讲的话，你会为了讨好人，你会做一些动作是你信了主十几年都不做的，那天晚上你又做了，你要让人家认同你你会很后悔的而且可能上帝那一天就任凭你，你就会踩过一些的线是你再也回不来的，是吧？我们都不要一直以为可以说基督徒百毒不侵。我可以告诉你，不是的。如果基督徒是百毒不侵，为什么大卫会犯奸淫，甚至还会多做一步，会把人家的先生就是乌利亚的丈夫杀？很明显上帝没有要拉这条线，对吗？好了，大卫当然后来有没有被上帝赦免？有，但是大卫的一生就扛这个东西，对吗？是他上天堂，他得救没错，但是我想问你他一生就扛着，而且还要扛到现在。现在你每一个教会你去问，对吧？ 我们要学大卫，大卫 ，no， 不要学大卫，为什么啊？大卫是杀人犯，是犯奸淫的，他以为他自己最好。OK， 到了几千年之后，人还要这样讲他的，你就知道在天上没有听到，他当然是听到了。他说：“但愿不发生最好，那天魔眼瞎，什么都看不到，最好，对不对？”但是他就是看见，而且他犯了。所以有时候呢，上帝拉线，你过不去，人可能还抱怨了。为什么同学会的时候会肚子痛？哎呀，真倒霉！上帝救你，你不知道。那有时候你去了，我不是针对同学会啊，有别的东西啊。你去了，你讲了一些话，你好像大家都喜欢，你再进去，你再进去。后来你可能会来到一个情况呢，你会过线了。OK， 你后悔了，你回来，你跟神求赦免，但是这个印记留在你身上，影响你的，我没骗你的。影响你的生命，影响你的属灵的追求，影响你的侍奉。因为上帝有时不会用 一些背景的人，当然我不是神啊， 我只是说你看旧约你知道的。 OK， 祭司必须是，如果是各种条件的 啊，上帝有要求的。所以有时候你就惋惜说啊，是啦、啊、为什么、哦、你就一生要全备。所以 我不多讲了，我希望说大家可以明白，像蛇意思说我们常常积极，因为圣灵常常会提醒我们，特别当我们回国 啊或是去到一些我们就是熟悉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要回去我们一些犯罪的习惯，因为那些地方是我们小时候不信主的时候啊，而且是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的地方来的。 OK， 那你信了主，特别你在国外信主啊，你可能好久没有那种感觉了，你回去这个感觉会成为你的试探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好了，这是第一个了。连第二个呢，耶稣讲完蛇他就讲鸽子。那鸽子呢是指他哪一种啊？除了鸽子到处飞之外啊，其实鸽子我们有时会发现鸽子有点笨，对不对？就好像你在公园就老看到它，你很少看到其他的鸟了，你很少看到麻雀很快就飞掉了，乌鸦你更不用想要抓它了啊！最容易啊靠近人的就是鸽子，你给它一点东西吃，它会越走越靠近的，而且它一直点头的，对吧？它很容易同意你的，你告诉它你要我吃掉你吗？可以哈，它很容易。所以鸽子呢，就是常常很安详，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危机感。OK， 那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到说耶稣跟门徒说，你们不要，不要啊，意思说你们一方面呢、啊、要像蛇很激进，但你们也要像鸽子，不要过于害怕。因为你如果一直像蛇呢，你什么都不敢做。你说哎呦很危险哦，这个也不要做啊，同学会很危险哦，哦对，不要做啊，连可能你什么都不要做了。但是他说，如果圣灵感动你，我们也不需要过度于担忧你的危险，连最后你就耽误了圣功。所以你就明显你看到耶稣呢把两个动物放在一起，其实是彼此互补的，而不是冲突的，对吗？因为你单向蛇呢你可能很激情很好，但是有一个危险，就是你可能什么都不做，像马英九这样，开玩笑，我也不知道这台湾人说马英九是就不沾锅，就什么都不做就没事了。那这个可能他是蛇啊，那鸽子呢就什么都做，因为他在各种危险当中他都觉得很安详啊。不是每一次给你吃面包碎的人都是只是欣赏你点头，可能是要抓你的。所以鸽子呢就过于优异啊，就是安逸啊。所以耶稣基督就用两种啊来提醒他们啊，就是像蛇机警啊，不一昧的找麻烦，也像鸽子啊，不过于担心而耽误上帝的事工。凡事上要依靠圣灵，依靠上帝，安心的仰望他对我们的看顾跟保守啊，这才是做门徒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准则啊。我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一般人啊，如果要用自己的聪明呢，你可能会把鸽子跟蛇放在一起，是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先做蛇，我先把我的环境搞清楚，因为蛇都搞清楚有没有敌人啊，我先做一下蛇，知道我可以保护自己，如果有人来我多快可以跑，我全部做好了，连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就做鸽子，对吗？因为你知道你绝对安全了，因为你都算好了。其实这个不是耶稣基督教我们的。很多人呢 明白耶稣说要做蛇跟做鸽子，他们是这样子明白的，就是说是啊，我先做蛇，然后之后呢我就很有信心了，我可以不害怕的侍奉神，因为这里很安全，因为蛇已经走过了，觉得没有事。这不是耶稣的意思啊，你们明白我意思吗？耶稣没有叫我们给自己打算盘，先看看你自己可以，好像有人告诉你说劝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劝家人说，哎，你什么时候要做牧师啊？快快把钱赚完，赚了足够退休了，提早退休啊，去读神学，然后之后出来做牧师，听过吗？你们没听过啊？我不知道给多少人这样子讲过了，就大家都觉得说，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呢，因为他怕你做牧师会穷嘛，因为很多人其实是这样啊，他们怕去做牧师，就是因为他们看到牧师很穷，牧师没有奔驰开啊，牧师要骑脚车啊，牧师可能都要等会有送微波炉啊，电冰箱啊，牧师都哇，生活都是靠讲年费哦 ，OK， 好了。唯一能够让你没有这种担忧的是什么？你先把钱赚够了啊，先去世界走个两年、五年、十年，把几桶金都赚回来了，那你就奉献自己做传道人了。所以就从来就不再会有不给你讲义费，没关系，我给回你们，对吧？我两桶金在家里嘛，对吧？不用怕啊，活钱没有给我讲义费，我给回你们啊。你们还请多少？你要买电冰箱，牧师送。圣诞节牧师送电冰箱，莫名其妙。当然，你们明白我意思啊？这不是耶稣的教导，这是人的打算。当你这样子打算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不是门徒了，你只是为自己工作，因为你不再需要仰望你的主，因为你已经把你的各种危险都安置了啊。很多情况，这种人会遇到他意想不到的困难。连最后就垮了啊，所以我们还是不用那么想啊。耶稣基督没有叫我们这样子做啊，他只是要我们在聆听圣灵的感动跟引导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两边啊，就是一就是要积紧圣灵的警戒，二呢也要依靠圣灵的保护啊。好了，第三个动物就是羊了。耶稣讲门徒是羊，他说我把你们拆出去啊，好像羊进到狼群的当中。哎，门徒是羊，好了，我们就说哦，羊啊，耶稣是不是要门徒像羊一样很柔顺啊，很谦和啊？这里没有讲到这个性情啊。所以当耶稣讲羊的时候呢，他没有说门徒你们要特别的就是顺服啊，人家抓你来宰你也要乖乖的哦，好像羊一样，不是啊？他只是在形容说。门徒的情况像一只完全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羊被放在一群很凶猛的狼当中。所以他讲羊跟狼呢，他不是在讲性情，他是在讲一个环境。也就是说，我把你们送出去为我传福音的那一天呢，我是把你们要遇到的就好像把一只羊放在一群狼的当中的情况一样，所以其实耶稣是在告诉他们要面对的苦难，可以吗？所以明显，如果一只羊不能保护自己的羊哈，被放在或是遇到了一群狼的时候呢，他的确是要像蛇又要像鸽子的确是需要对圣灵的感动跟指导非常的敏锐。所以我们总结来说了啊，就这节经文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指出整个世界其实都握在罪人的当中啊，就是撒旦啊，就是迷惑世人。所以抵挡福音呢，并不是只是好像某一种文化啊，或是某一种区域的特点，其实抵挡福音是世人的特点啊。就是说耶稣讲的恶狼呢，不是只是一个好像一个不好的区域的人才会这样啊。耶稣说的恶狼就是世界，所以每一种人都是凶恶的对待福音。所以耶稣基督有时候是约束了一些人的恶性，以致他们本来很凶的那一天他突然间听你讲了， 或是有时耶稣没有耶稣的时候呢，这本来可能很顺的人呢，那天就成为福音的敌对者。所以我刚回到刚才前面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传福音，如果你总要遇到好听的啊，就是喜欢听你讲的，或者你总要遇到可以给你有果效的，你大概不知道什么叫传福音。因为传福音不是以果效做你的目的的， OK， 基本上你来传福音呢一定是失败的，因为传福音只能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只是用我们的口，我们的生活，但是他在人的心里面做见证，这个才叫传福音。所以你不用苦口婆心，有时掏心掏肺，你越掏心掏肺，可能你就把福音扭曲成为一种的威胁，对吧？你可能差一点就说，爸，你再不信我不认你做爸，你可能就连这句都讲出来了，因为这是你的法宝。就是到最后呢，你迫切的时候，你就用人性的方法来做了。但是你要知道，本来每一个都是狼来的，虽然是你的父母啊，虽然是你的家人，对待福音来说呢，他不可能有一点点的善意，因为他们已经窝在罪的当中。但是上帝要做事，对吧？所以圣灵若感动你的时候，他说去，你不要说哎呦他很凶哦，不要啊，这个就是太像蛇了啊！圣灵叫你去，你就要好像羊这样，哎，好像鸽子这样，不怕，因为反正圣灵感动我嘛啊，他一定会在这个很凶的人做工，连他今天特别乖，一定是特别乖，他会听啊，因为圣灵感动，哎，你就像鸽子一样在他面前做见证。但是如果圣灵说不要去，啊，你不要说哎可以，我很受欢迎的，这些人很欢迎我的。No 啊，不要去，你就要离开啊。好了，这是第一个哈，耶稣跟门徒就是给的警戒啊，所以这个警戒也是给我们的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啊使徒们啊建立的教会啊，我们的信仰是基于使徒们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实际上也承继了这个使命啊，所以耶稣跟门徒总讲的话，其实也都间接的。都到了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身上啊，所以你要像蛇，要像鸽子，因为你要承认世界不是温馨的。我不是说环境啊，我说在属灵界上啊，这个世界站的一边是跟我们站的一边是完全相反的啊。所以耶稣用狼跟羊来比喻啊，我盼望你能够感觉得到啊，能够让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更加依靠神而不靠自己。啊，你想，如果你是狼，哎，你是羊，那一天你看到十字狼在看着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说好，怎么讲我都是哈，李小龙哈，你再怎么样打都不可能打十字狼啊，对不对？所以那天你只能够求神迹。其实每一次你面对世界的时候，你都要这样子求，因为每一次都是危险的，好吗？好了，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了。接下来呢，十七、十八节，我们一起念好吗？他说：“你们要提防人，因为他们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好，哦，第二句就不简单了。第一只是告诉你啊。那狼会来啊，会来咬你。耶稣继续说，他说这些世界的狼，世界的人呢，他们会怎么样对你们呢？他们会迫害你们，会打你们，会给你们受苦啊。所以基督讲这些话真的不是要吓他们啊，就让他们以后就什么都不敢做啊。其实基督要他们在这些事情的真实上有一个认识，就好像我跟你说的，那么其实当你一明白福音是这样的，福音的一个运作啊，是圣灵感动你讲给他感动的人听的时候呢，其实你面对的这不是残忍啊，这个是事实。那这个事实呢反而保护了你，对不对？反而保护了你不会过于自信，反而保护了你不会过于骄傲啊，也不会过于失望，因为你已经知道哦，原来他是这样子操作的，我的角色，我的本分，我应该忠心做的就到这个地方。那所以基督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就全世界会欢喜快乐，他会告诉他们你要面对的就是这些的苦难。 OK， 所以基督没有要他们就是 就是逃命啊，在关键的时刻就妥协信仰啊，因为他们就从来没想过啊，太过超乎想象，耶稣先说了，所以他们一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些只不过就是耶稣已经提过的事情啊。所以基督说他们要遇到什么呢？他们不单要被犹太人迫害，这是刚开始的时候啊，犹太人先迫害基督徒，但是没有停在犹太人身上啊。之后呢，犹太人不能再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就是到罗马人迫害基督徒了啊。开始说罗马人没有迫害啊，是先犹太人说。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只要给你的兄弟迫害，而且有一天你要到哪里去啊？外邦啊，就是当时的大王帝啊，就是希腊王啊，罗马的凯撒啊，保罗都要被带过去啊，西班牙的大帝啊，这些都是你站在他面前你会发抖的啊，因为他打一个哈气就可能他的一个命令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就这些有超然权力的人，也就是说我要把你们放在他们的面前做什么啊？做见证啊。所以耶稣跟他们这样子讲，但第一先说不要怕了啊，因为我已经跟你说了，但其实也让他们知道啊，你不要看见人家的军事伟大、财富丰厚，你就开始妥协或是被引诱啊，而是要不断的依靠圣灵啊，从天而来，在你心中的引导。那另一点也是我们刚才看得出来，耶稣开始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将来要向外邦人做见证，啊，所以你们要，如果有人说福音呢是后来才讲的，不是的，基督在的时候已经预备他们了，啊，已经告诉他们说，在那一天，就当然就是耶稣升天之后了啊，福音要传到外邦人的面前，而且要向他们来宣讲上帝的恩典跟审判一样的啊，在犹太人当中要实现，在外邦人当中也一样要实现，可以吗？啊，好了，所以耶稣已经跟他们说了，但是十九节啊就开始有一个安慰了啊，我们一起念接下来两节，路加也讲啊，所以我们一起读啊。他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另外路加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并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教你们当说的话，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耶稣基督给他们一个安慰说，你那个时候看起来是一个羊在一群狼的当中， OK， 当然了，啊，这是外邦人了，啊，他说我与你同在，啊，当圣经说圣灵啊，啊，其实门徒很明白，这圣灵不是突然一个什么超级的一种什么感觉啊 ，supernatural 啊，就超自然的东西，不是啊，圣灵就是基督啊，基督要与他们同在，所以在那一个时刻啊，他们好像是一只羊啊，但是基督却在他们当中给他话语啊，所以耶稣说当时。啊，这些羊啊，就是软弱的羊，要因为基督而能够有能力来得胜，啊，看起来好像是神迹啊，因为不可能能够胜过这群狼，但是的确啊，圣灵有这个能力能够让他们得胜啊。所以我在说了，基督不是要打击他们的信心啊，就把他们前面要遇到的事全跟他们讲，他们就不敢做，重点是要告诉他们，无论你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要依靠圣灵，因为他应许与他们同在，可以吗？那你可能要回应一下，你自己想了，你说哦，对啊，可能每次你传福音，你可能觉得很孤单，对不对？回国啊，一个对二十个啊，全家都不信主，只有你一个基督徒，对不对？有时连祷告都给人家说啊，就是还轮不到你讲见证了，没有人要听你讲话。有时你觉得很孤单，对不对？是不是觉得好像一只羊在一群狼的当中？你在讲话，每一个眼睛都盯着你，要把你吃掉了。好了，你说怎么办？耶稣跟门徒说的：“我把话语给你。”啊，你说没有啊？当时好像没有话要讲啊。可能你没有想到，原来上帝要使用你。当然了， 如果你没有熟悉这段经文呢、啊，你心中也没有平安啊，你那时不会有那种确信啊。去，就算圣灵跟你讲话感动你，你也不会去当一回事，因为你紧张的是你看到的人嘛，对不对？那今天你要明白，当你在这个境况的时候，耶稣曾经应许他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就是你啦。所以那是你更要细心的去领受圣灵给你说的话，你要怎么回答，你要怎么样介入这些话题，你要怎么样站稳立场。你可能会怕说或许他们有反应，但是这里已经很明显了，耶稣说我会让他们，我会预备这些人听啊，就是他们会有耳朵啊，那一天啊，来听这些的话语啊。好了，所以当时门徒的确只是平民啊，他们是渔夫，如果被带到君王，特别是外邦人的君王面前，当然会很自卑了啊啊，看到人家都是有学识的，有金钱有地位的啊。但基督说不怕，在那一刻，就是特别准确的时刻，话语就会临到你们的身上，而且你们会有能力的为主做见证。保罗也经历了，我们看到圣经写的许多门徒连彼得被抓出去，你们使徒行传，彼得还敢在人家面前说听神不听人的是应当的，我想那时如果我们早就怕死了，对吧？就说不准再讲，对对对，大人不讲不讲啊，你就跑了嘛，对不对？哎，彼得还转过头来说，听神不听人是应当。哇，你说他不多打两巴掌？没有啊，他们不敢，就只是恐吓恐吓就放了。所以彼得那什么豹子胆，突然间平常我们说，哎呀，这讲废话是吧？反正这些人也不听，你跟他讲这些做什么？不是啊，不是讲废话。那个时候那句话语是上帝给他的而且就产生了作用产生了后面的作用好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耶稣并没有要我们很轻松的就是去传福音很轻松，虽然刚才前面说是容易所谓容易就是有更难的你不可能做的他都做了所以他给我们的虽然是容易的，但我们不能带着就是过于轻率的态度去面对所以预言我们的苦难前面的苦难也提醒我们解决依靠的方法就是上帝而且应许圣灵必定要把话语能力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陷入各样的忧虑的时候试探的时候不可以忘记在上帝那里找到他的一个帮助以他的护理为我们随时的安慰可以吗所以这一节就连上一节就来一个总结了就是耶稣要我们像蛇因为我像蛇就是或是说我们不要过于像蛇了先这样讲就是太多顾虑连基督要我们也不要过于像鸽子就自作聪明找麻烦连我们应该在当中找到一个平和点就是我们基于对上帝的依靠跟忠心我们就可以同时又做鸽子又做蛇了如果你的目标不是自己所以你做鸽子的时候是因为上帝的吩咐你做蛇的时候也是因为上帝的吩咐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两点上能够结合而不会只是偏袒另外任何一种可以吗好了这个是第一段经文我就给你们自己有一个想法等一下如果你要祷告的时候你就想可能你夏天回国有一些想法或是今天你明白了可能你没有真的依靠上帝你在做见证的时候你可能过于靠你的血气或是靠你的口才连你常被挫折现在你说我真的是要圣灵给我这个聪明不做鸽子也不做蛇但是同时在忠心的事上两个都做好了这是交给大家了接下来我们就看下一段经文更严重的我们就一起来看第十章的第二十一节我们念了他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以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我们当然不读这些经文了但是的确是写在圣经里面我们读这种经文呢我们有时候就觉得 哦，耶稣是说以后的人很不文化的啊，没有什么亲情的啊，就世界很败坏啦，所以呢啊，家人杀来杀去。你注意看，不是讲这个的啊。当基督指出这一点的时候呢，他是要告诉我们呢，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无论在哪一个时刻啊，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呢，你最希望得到帮助的地方呢，反而很多时候不是你得到帮助的地方。所以它的背景就是说，一般你遇到困难，你会去哪里？你会回家，对不对啊？你遇到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会找家人啊，这是正常的，对吧？因为你期盼在家人当中得到理解，得到帮助。耶稣基督把它反过来，他说你想要得帮助的地方是取你的命的地方，是迫害你的地方。他说这个是福音的代价，他的意思是这样。OK， 所以家人可能成为最大的难阻，可能成为我们得不到安慰的地方。那现代的人就我们啦，我们刚才我前面说啊，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会用人道啊、伦理啊这样子来看了 啊，所以我们就说哦，这是社会堕落啊、道德堕落啊、人没有亲情啊什么。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头脑里面不会这样想的原因是他们有旧约，这个经文其实是跟旧约生命记十三章有关系的啊。那我当然如果有机会跟你们一起读十三章相当长啊，啊，我想如果你们有机会回去自己读也好啊，但我肯定你读了一定有很多问题，因为那些字眼是一般人不说的。说起来，你是现代人，你一读你会觉得哇，怎么很野蛮呢、啊？很不人道啊，你会有这种话的。OK， 啊，当然我今天不是要解释了啊，我只是想给你一个观念，就是犹太人呢。他听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犹太人不会认为耶稣基督是在说道德啊沦丧啊，这人不注重亲情。他们明白耶稣是在说，有一天人会冒用宗教的名义、金钱的名义啊，人会用热心宗教为一个理由来迫害他们。所以基督的意思是说，你传福音，有一天你的家人啊，你的家人不。这里一定是不跟你一样啊，你跟他们传福音，连你的家人会用宗教的名义把你们送到死亡的地方。他指的是这个啊。那你说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宗教不同就要把人家杀死？就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啊？你说哦，都是魔鬼啊。不是，从生命记来的啊。你去看生命记呢，上帝的吩咐是这样，就是在犹太人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不可以有任何传拜偶像的人。意思说整个以色列民是见证上帝的救恩的，因为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是过红海的。每一个你说没有过红海的人都根本不会，就是不会进迦南地的，意思说每一个犹太人都是亲身见证过上帝怎么拯救他们。好了，在这一群人当中呢，有人转过头来说，哎，其实上帝是假的，我们去来拜拜一些、其他的偶像啊。说这一种人呢，在生命记十三章说，无论他是你的好朋友，无论他是你的假牧师，甚至他是你的亲人、妻子、儿女、孩子，都要把他们杜绝啊，意思说要把他们排除掉。 OK， 那你不要用现代人的这个伦理来看简单，你先从上帝对人的要求来看，就是这批人不是无知的，而不是说哦，我不知道我从小是拜拜的吗？哦，现在你要把我杀掉，因为我不信耶稣，不是啊 ？OK， 他们是知道的，蒙恩被上帝就是普遍恩典都赐予的，但是他们故意选择成为撒旦的工具，去攻击上帝的国度的人。 OK， 好了，这是一个罪名啊，就是我们叫做忘恩啊，就是违背上帝恩典，故意违背上帝恩典的人。那整个过程十三章也不要太担心是不文明啊，因为上帝也没有让大家可以随便指人家，哎，这个拜偶像啊，就把他杀掉，不能啊，也要经过公开的审问。所以这些被人家说哦，某某人传拜偶像的事，连这些长老都要去问了啊，要有见证人，而且这些人还要重述他们讲过的话等等的。所以经过了一个过程， 当事人也承认说，是的，我就是喜欢讲拜拜，又怎么样啊？那这些人最后呢，会在众人面前就是被定罪啊。在这个情况，其实他们没有违背爱人如己的诫命，是因为他们遵守了爱人如己的诫命。为什么？因为他们就为了其他人的救恩，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做出了这个啊这个判决，就是把这样的人从他们的当中除掉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旧约呢，其实当然你很难用在今天，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整个社会不一样啊。你只要能够想象旧约，就是旧约整个国家以色列整个国就是天国的预表来的。OK。所以天国之所以完美，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是拜偶像的人，没有一个是不信的，所以它叫做完美的国度。所以它必须除掉一切不信的人，以至于这个救恩啊就被保守啊，不会被这些就是被上帝被魔鬼利用的人来破坏。所以在旧约者整个维持当中是有这条律法，而且这条律法符合了上帝对人的要求，就是爱人如己，可以吗？你可能放远一点，你可能会不会觉得太过难理解啊？啊，但是你从这个角度，就是就好像你的儿子交了一个吸毒的朋友，好不好？然后你跟他说不准跟他来往，你说怎么这样不人道？人家也是人，也是有妈妈生的，为什么你就这样子说他？你说哎呀啊，孩子啊，妈妈是为你好，为我好就让我交朋友啊。你们都做妈妈的，会不会？好吧，好吧，好吧，是吧？你会这样吗？我想你儿子稍微成绩不好，你都紧张不得了，何况交了一个吸毒的朋友，我想你睡不了觉，你恨不得让他隔绝，为了是爱他。那当然，我不是说上帝就像你妈，就像我们做妈妈的人一样啊。但是最少你也明白，一个隔绝不一定就是表示啊。所谓没有爱心，有时是真的是要实现你对你孩子的爱，你付出了一个代价、好了，我不多讲了哈。那当时呢，就业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他们犹太人遵守，所以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知道耶稣在讲那件事情。所以到了新约，耶稣自己的年代啊，其实这个事情就真的发生了。我们如果看圣经，你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被什么名义啊？就是什么名堂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上面的？他们说耶稣做什么？他们公开说耶稣亵渎上帝，对不对？啊，他们指出很多的罪名。那一样的，其实你就发现哦，原来是啊，他们就是用这个罪把耶稣送到十字架的，就说耶稣传的是异教，耶稣羞辱上帝的名，连还拉了几个人来做见证，说有听到有，当然没有了啊。那所以到了新约呢，其实耶稣讲的话是现在他自己身上啊，就是呢，犹太人就利用了生命记十三章，变成了保护他们自己民族的一个做法，对吧？他们很怕耶稣，因为耶稣来会把他们犹太主义拆散掉，因为犹太主义就没有特别了，因为耶稣要把福音带给外邦人，怎么可能？外邦人一进来，我们犹太人就不再特别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定要除掉耶稣，所以他们要想一个办法，就用了生命记十三章，就说基督就是那个罪人，所以就把他送到十字架上。所以他们是用上帝完美的律法来定了全世界最完美的人有罪啊。所以到了耶稣的年代呢，已经实现刚才说的，就是许多人冒用上帝的律法，或是假装进前而迫害传福音的人。 OK， 所以门徒看见基督要受，当然那时还没有啊，之后啊，看见基督受的苦，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将来也要担同样的苦，因为犹太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一切跟随耶稣基督的人。OK， 所以你就明白耶稣讲那句话真的不是只是讲道德啊，他就是要讲说人这些狼啊，他不会冲上前来就很残忍的把你撕裂吃掉啊，这样是很不道德的。这些狼呢都会给一个名堂，你最后会把你变成羊扒，他是把你煮的 香喷喷的，有一个名堂，好像赐你是应该的，是这样子赐你的啊。所以你预备好自己，如果你要跟随我，你要传福音，你要面对的是这些事情啊。好了，题外话了。不过如果我把话题讲出来，也需要讲一点，我写在纸上了，所以我不想讲太多。但这个点呢，就是说有人可能会问了，这样十三章，生命记十三章，是不是我们不用管它？你可能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们已经不在这种世界，是不是我们就不管这段经文？其实我们也不可以说不管，因为这段经文的确是用在旧约，但是它里头有原则的事情，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社会的确是，我们可以说好像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活在瑞士，我们都是活在一种世俗政权啊。就是说虽然瑞士说自己是基督教国家，但是瑞士的政权不是基督教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叫 secular 就是它不需要用宗教，就是不需要用圣经来治国的。虽然这个国家是可以用基督教的精神而设立，但是它的法律不需要是根据圣经的，这叫世俗国家。包括基督教，包括回教也是这样啊。回教当然还有很多还是回教国，但是你说像土耳其啊，我们马来西亚啊，我在马来西亚长大，我吃猪肉的，你说不可以的，对不对？啊，我们华人可以不上回教堂的，因为我们是世俗国家。虽然我们的国家叫做回教，就马来西亚的国教是回教，但是我们是属于世俗回教国。那多数人都在这种情况，今天呢，当然有一些少数不同啊。如果你在什么伊朗啊，或是一些比较那些名字我也讲不出来的啊，你也知道那些地方的确还是很严格的遵守他们的经典啊来做事，但是一般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其实不会有这种情况，对啊，我们就不会说哦啊，隔壁是拜拜的，来，我们就根据生命记十三章把他全部揪出来，把他们都消灭掉，不能发生了。因为世俗国家呢，就允许宗教自由，或是说允许容忍啊不同的信仰同时的存在。所以我们在这种国家里头生活的基督徒呢，我们就不能字面的再去实行十三章，就是生命记十三章的内容。那我们怎么样去实行呢？啊，我们要明白这十三章呢，它是在讲天国嘛，啊，一个绝对完美的地方的一个绝对的做法。但今天我们没有在完美绝对完美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遵守上帝的这个命令呢？就是我们要在原则上，原则上是说，如果我们遇到如果我们身边的人，好像你的家人或是你的亲戚，那我们知道他明白福音，他也听过福音，但是他故意选择成为恶者的工具，意思说他喜欢攻击教会，他喜欢回谤圣经，他喜欢就是戏弄基督徒就是以信仰为可耻的他明明的抵挡上帝的救恩，而且不单自己做，还常常迷惑别人做跟随他做这些人呢，用这个原则来看呢，的确你不能把他杀掉但是呢，他对你来说呢，因为上帝没有变嘛上帝已经看他们好像已经是判了死罪了，你明白我意思吗？这是他的精神呢，意思是说我们很少人到这个地步的，但是有，就是我们的亲人很多常常笑教会其实他们是不知道。然后昨天我们在家里就谈了一件事就说最近国内是不是宗教管得很严习近平是不是上台了会把是很多教堂的十字架要拿下来是吧？你们都听说了立志弟兄还告诉我们说在中国现在买不到圣经啦圣经都全部要到三自教会里面去买啦不能够在以前我们都可以在网上买买不到就说这是宗教迫害。我就问这些人就大家都讲得很轻松，我说你认为中共是理解基督教才迫害基督教的吗？还是中共认为基督教是外国西方的可能的关系而制止基督教？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不知道我们在信什么，所以他们不知道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破坏宗教，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懂得破坏基督教的人在哪里？在西方，他告诉弟兄姐妹说神是爱，所以呢，同性恋不是罪，牧师可以是以前是女的现在做男的，这个是宗教迫害，我没骗你。 他还告诉你说圣经是人写的，很多都可以改，你也不要太在意，三位一体是假的，神只有一个，这叫宗教破坏。那所以有时候你认为说啊，那些在神的眼中算是死的人啊，其实不一定是大家都指指点点的共产党，因为他们只是认为你们基督教跟西方太靠近了，动不动一个牧师来什么布道会布道会的，我都不知道，还招一大堆的会员做什么，搞反抗军吗？革命吗？他们不知道，他真的不懂我们在信什么。对，我没有说他们本身什么都不懂，他们知道我们讲的东西，但是你知道连在教会里面十几年的人都没有办法，当然如果他没有重生，他没有办法知道圣经说的那个盼望是什么，对不对？何况这些搞政治的人，他们字面上是懂我们讲耶稣为人死，这是要当然明白，但是你认为他心底里面能够感触吗？有一些人是很邪恶的，进去了他被神医治了，他摸过耶稣基督，好像犹大讲反过来出卖主，对不对？这些人不会在中国的，不，中国就是不会在这些不认识基督，这些人一定是很靠近，长期明白恩典，但是却出卖上帝啊！不，出卖上帝就是出卖信仰的人，好吗？那我指的是这种人啊。所以今天这个申命记十三章呢，它的确不是我们可以字面去对付人用的啊，它是说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上帝没有再感动你说这个人你还要跟他传福音啊，可能对你来说他已经是与天国无分的人了啊，因为他是践踏耶稣基督宝血的人啊。我可以给你无数的经文啊，你自己去看，你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啊，说这些明明啊就是尝过天恩的人，你看转头是吧，就毁谤了或是否认信仰的人呢，圣经说什么就没有恩典了，不再有赎罪祭了。你说什么意思啊？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赎罪，没有的。有很多人在我们教会吃圣餐，吃了出去继续犯罪，吃了继续狂傲，对吗？我都不知道他吃的那个东西在他里面会变成什么。那我担心他是无知，他吃了个开心，你那个就对他无影响。但是如果他说你们的上帝那么伟大，你看我吃了我一点都不害怕，那个是他定罪那个动作啊，吃进去之后啊，他的那个傲慢就让他永远啊就以上帝的国，所以你会发现他永远都没有办法对福音有一点点的兴趣，那是搞什么啊？我们要找一个好的讲员来跟他讲，对吗？你就老觉得是讲员讲的不好，你去找，你会发现就是大家都感动的不行了，就是他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神的眼中已经是无关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要轻看啊，就是这个是旧约，所以没有问题。不是的，长期拒绝恩典的人呢，很可能已经是就是十三章的对象的人。所以我们要更迫切的为他们祷告啊，求上帝不要丢弃这些人啊。也我们在他们身上也应该要有很多的责任啊，我们不希望他们继续以为他们跟我们做朋友啊就可以拉他一把，是吧？这个不是 Skype 啊，不是微信啊，你勾上了你可以把别人拉进来，没有这回事的，天堂不是这样啊。很多的弟兄我问他们说，哎，你们为什么不来教会啊，不去聚会啊，不灵修祷告啊？他说没事的，我太太很热心的。你们懂是什么意思吗？没事的，我儿子是牧师来的，你放心。他们就是以为呢没关系，家里有一个上就可以了吗？可以拉上了，就好像大家上帝可以让你家属移民啊全部跟着上，没有的。所以如果你给他这个错觉，他说啊，爸啊，你赚很多钱哦，多一点奉献了啊，继续赚钱，多一点奉献啊，我帮你侍奉你害的啊。所以你要除掉这种虚假的安全感，让他知道如果不断的拒绝恩典拒绝恩典拒绝恩典，其实他会像犹大一样的，他会像以扫一样的，他会像扫罗一样的。圣经有例子的啊，不是我们只有特例啊，就是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OK 好了，我讲完了。所以我希望你这类经文不是道德 伦理或是什么什么啊亲属关系的一段经文呢，他是在讲宗教迫害的经文啊。好，我们继续读下面呢，耶稣安慰他们说，有人以后会用上帝的名来苦待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呢？22节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你们可能听过后面那句话，对不对？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常常讲啊，忍耐到底就是跑步也是啊，跑得很辛苦，来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说搞错，这几位不是这样用的，这几位是用在这里的，意思说你会遭到最糟最糟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你们的救恩不会消灭。所以基督讲到底了，说就算有一天世人就全世界的人都恨你，当然我想我们很少人可以受得了啊。就算是那一天临到的话，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就是上帝所持守的他不会失去的。那这是他们的安慰啊。那接下来那节经文23，他就说有人在这城里迫害你们，就逃到那城，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与你们还没有走遍，忍者就到了。那这就是跟上一节连在一起的。耶稣基督不是说哦，你们要做逃兵啊，有人对你不好快点跑，这是跟上下文有冲突了。这节经文呢不是叫他们跑，这节经文是说什么呢？就说你们如果遇到有人反对，你们就要继续的做，意思说不要一直在那里待着。所以耶稣说叫他们换一个城呢，不是说为了他们的性命而逃啊，而是说你们要继续执行你们的使命，是吧？这个城如果都拒绝你们，恐吓要杀你，你怎么样？你不要一直待在那里，也就是说继续啊，再下一个城，但是不是叫你不要再讲啊，继续讲。基督应许他们一件事情，说你还没走完我就回来了，人死就到。那很多解经都把这个解成是什么呢？解成是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有一次我就去一个聚会，一个牧师就在台上说，我们要努力传福音啊！你要知道可能你最后一个啊，举个例啦啊，我遇到观音啊，观音还没有信耶稣，因为我在火车上遇到他，我就跟他讲福音，讲讲讲，最后说观音你要信耶稣吗？观音说好，我跟你一起祷告。我一跟他祷完告之后呢，耶稣就来，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名单啊，他是最后一个嘛，连最后一个点到了就来。所以那个牧师就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试试看你是不是找到最后一个，他就用这个方法。然后我就在那边听，我说哇，蛮激励性的啊，因为大家都找一个刺激嘛。然后我就问牧师说，这样如果我不让耶稣回来，这样我们就不要传，就永远没有最后一个，所以耶稣就来不成，他电梯就卡在空中，他下不来，因为他一直等最后一个。哎，怎么没有人跟他传、啊、因为大家说我们不想他那么早来、所以基督徒从来就禁止传福音，耶稣就回不来了，你们知道吗？你就想，当然不会了。所以这个经文不是讲这个啊，不是叫我们拼命的去啊，等等哪一天你讲到一个的时候，人子就回来了。不是，耶稣基督不是说他再来，也不是说他要审判耶路撒冷啊。虽然有的地方人子再来是指到70年了、啊，就是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拆毁啊，就是好像基督报复，就是上帝报复他们钉死耶稣基督的罪啊。这里其实讲的，我们一般你看解经书啊，都比较明确在使徒行传说的，就是圣灵的降临。因为我们很明白，圣灵的降临就是让门徒知道耶稣与他们同在。所以意思说，耶稣让门徒在他走之后一段短短的时间开始传福音，门徒很怕，遇到很多事情，但是耶稣说放心，很快我就到你们的当中。OK， 就是好像前面他说的，圣灵要把话语给你们呢、啊，所以这些很快就要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基督教们要持续，不要因为人的拦阻而停下来，好吗？好，我们来到最后一节了啊，我就要结束了啊，你们也要放学了。不过不要忘记啊，你们不是听到啊，你们听完这些，你们今天有圣灵在心里面了、啊，是不是？所以你要为这个事情感谢啊，你要常为这有这属天的同在，让你跟世界的人不一样而感恩。虽然你不一定啊就是有他们所有的东西，但是你有的他们没有，是吧？你可能是常为着他们有的你没有而耿耿于怀，你知道你有的是世界的人没有的，就是耶稣基督以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同在啊，他会引领我们 就是完成这个天地上的使命啊。那最后一节呢是一个结论呢、啊，我们一起念好了。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人不能高过主人。”哈，路加讲的更明了。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那第一，这个马太这句话我们常听说哈、啊，就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我们常这样子讲，到底指什么？哦，我们呢要留两手是吗？就是教学生不能教到完，要教这《天龙八部》只教七招哈、啊，因为第八招是防身的。你知道教到一个叛徒，那把师傅给杀了怎么办？那出第八招哈、啊，把他毁了，对吗？没有，耶稣没有叫你留两招保护自己啊，这不是圣经的教法。这段经文出现在哪里？出现在这个地方啊。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其实是一个相当悲哀的事实。就说到什么，耶稣说我是你的老师，我被钉十字架，你是我学生，你想过好日子，是这个意思。基督徒如果不预备背十字架，你不能做门徒啊，因为我们的老师是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耶稣说你顶多就跟我一样被迫害死，这叫公平。你不会比我更好啊，你不会被世界的人所喜欢。好像今天有很多的布道家，很多的神学家啊，刚才我说了他们很世俗的啊，他们讲道的时候讲很多文化，讲很多的科学啊，写很多的书，把基督教的救恩迷糊了啊，就好像暗示你说啊，人要做得好啊，也可以靠着理解啊，这些在北美特多啊，那其实就迷糊了基督的特性，因为他就特受世界的欢迎。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受苦啊。他说基督徒做到这样可怜，我就不想做。所以他们要给基督教一个新的外衣啊，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基督教啊，一个有色彩的基督教，一个有尊严的基督教，叫人尊重的，是吗？好了，你在想。耶稣说的啊，你用这句话，学生不能高过老师。那耶稣不是指他在天上现在啊，当然了，耶稣在天上，我们哪里可以高过他？耶稣是指他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传福音，他得到什么结果啊？世人的拒绝、轻视跟迫害，对？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荣耀进天国，那今天我们十分义都没有啊，我可以告诉你啊，你再怎么样苦也十分义。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为你所受的，你要当然 为这个而感谢了啊。然后第二呢，也为这个而做更好的预备，就是知道如果有一天这个主啊的心意是要我们承受更大的，为了福音啊被世人轻看，可能要失去我们的财富啊，失去人家所看重我们身上有的。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啊，我们愿意啊。好，我回来解释这句话了。一般上呢，路加讲说学生不过跟老师一样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可能常会觉得说学生，我们叫什么？中文有一句话叫青出于蓝啊，是吧？我们都觉得这叫好嘛，对不对？好像新华以前做过教授那样，你带一群学生，然后来发现一个学生的成就比你大。你说青出于蓝啊，你然后还觉得蛮光荣。哎，你说为什么圣经反而说不会呢？那圣经的原则是这个意思啊。他说如果有一天呢，学生他得到更高的成就比老师更高呢，其实这个是这个学生的羞耻。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已经不再是学生了，他成为他老师的竞争。那我们以为这种叫做健康关系啊，就是啊，我栽培你，你会比我更好啊。但这是按着我们一般的逻辑，但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里指的是说，他说如果你跟了一个老师，后来呢，你发现你比这个老师更好，就表示说你没有跟过老师，你选错老师，你一开头就选错，你没有眼光，你跟错人了，因为你跟的人呢不能做你老师，你很快就发现，我懂得比他多啊。所以你应该跟另外一个人才对，对不对？那所以这是路加的意思啊。那我们因为在学术上常常有学生超过老师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这经文比较奇怪。所以还好啊，耶稣就用第二个比喻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他就说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啊，这个你就应该明白了吧？ 如果一个主人他对他的仆人很好，再好再好再好，他也只是说，哎，跟我一起吃饭，对不对？他不会跟着仆人说，哎，你去睡我的房哦，我去睡客厅，不会。就是说仆人再怎么样，他也不可以超过主人的享受，他顶多就是跟主人一起享受，这个你们可以理解吧，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讲学生跟老师呢，你不要想到大学哈，我们大学当然是提倡说每个人都要追求更好啊，超越老师是理所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哈。他耶稣讲的是说，本质上仆人是仆人不改变的，主人是主人不改变的，但是这个仆人最高的荣誉呢，是跟主人一样，而不是要超过。啊，如果今天基督徒呢，他认为他可以比耶稣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呢，这是错误的。OK。当初耶稣那么失败，把自己搞到上十字架，今天我没有那么笨，我会 marketing 啊，我会有很多的想法，所以我会保护基督教，这是你的错误。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啊，我讲这个东西也向你，让我们反省一下，就是咱借用一点时间了。基督教在西方呢，很长的时间了哈。那我们今天在欧洲，基本上你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而被迫害，基本上不会。OK， 连我们已经慢慢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不要忘记，在公元就是300年的时候呢，基督教是过街老鼠，基督徒只要去到哪里都是被杀的，因为罗马人恨透基督教，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是不应该存在的瘟疫。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基督教的神呢，是没有像的，他们认为呢，我们拜的神是一种虚无的，所以是一个亵渎，所以他们会把拜这种教的人全毁掉，免得神发怒啊！你拿不出像出来，因为我们说神是无所不在的，反而成为当时的人的一个羞耻。OK， 所以当时基督教是不受欢迎的。OK， 后来当然上帝怜悯教会，所以教会慢慢受接纳了。反传，而我们就开始忘记了，我们觉得，哎，理所当然。我告诉你，不是的。那在这个原则上面，就发展了1000年啊，几千年下来，那西方呢，就开始用这个方式一直维持基督教在这个环境不会被迫害。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让基督教可以一直被大家就是不觉得怪，你就要在整个文化当中常有基督教的内容。对不对？所以你看在西方呢，其实很自然基督教有深入商业的啦，对吧？ Christmas 啊，大家好像觉得是啊，就是 Easter 啊，有卖兔子的啦，卖巧克力的啦，总之你看到基督教有很多的领域呢都深入了，连这也是有意图的，就是让基督教不会很陌生，以致大家也没有感觉到需要去抵挡它，我们就平安了几百年，你知道吗？你如果从另外一个环境出来的人，你很惊讶的，你说怎么这个信仰不会给人家讨厌的吗？信这种东西怎么不会让人家不喜欢呢？为什么这些白人这么接受这回事的？对吗？你觉得怪的吗？你觉得白人特别有神的恩典？不是的，白人早就想过了，他们一代人平安不够的，他们说如果我的孩子过两代全死光光不值得啊，我们要改变啊。所以基督教其实在很早的时间已经渗透文化里面了，所以今天你就算是无神论，你没有兴趣要去消灭基督教的，你可能就觉得这个没兴趣而已，它不会闪过你的头脑。那这个所谓叫做人的聪明啊，你知道在我的国家就没有这种东西了啊，在中东也没有这种东西，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是两种世界了。好了，说回来，如果今天你这样子做，你是以为学生可以高过老师，这是我们的错。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呢，哎，我们有方法啊，我们不用再像耶稣这样可怜呐，给人家反抗到上十字架，我们来搞一些文化渗透啊，我们来搞一个圣诞老人啊，我们来搞一个复活节有复活蛋啊，让小孩从小就知道耶稣死里复活啊。你可能觉得你比较聪明，但是你却是违背了基督所说的原则。所以意思说，我们可能是轻看受苦，我们觉得很丢脸哦。基督徒如果要上十字架， 很丢脸，基督徒如果因为他的信仰而被人轻看，而你就做了这些事情，你就开始失去做见证的能力。那这个在这边我们没有办法很明显，是因为已经很久了啊。那一些开始在变化的国家，就好像加拿大、美国，就已经是开始在变了。那加拿大以前不是这样的啊，加拿大以前基本上呢，还没有真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还是相当单纯，是基督教精神的国家。当然，我不是说都是基督徒了啊，但现在已经开始走向这种的情况，就是说他们开始会用基督教精神来解释很多东西，但是希望基督教不要一些话题啊，不要再提出来。所以教会不要再提同性恋的问题，教会不要再提总之社会所不喜欢的，好像宗教与宗教的区别，不要再提啊。每次有什么的哀伤啊，就是memorial 啊，就是这些纪念日啊。我以前住在渥太华嘛，纪念日就是每次在国会上装，就是那个渥太华的那个 parliament， 就是那个国会议员的那个建筑前面，就有很多的集体祷告啊，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啊。集体祷告是谁呢？基督教派代表来，天主教派代表来，拉玛教派代表来啊，印度教派来，回教的全部宗教都出现在这个草坪上面，一起向你们的神祷告，拍照，这是我们西方的文明，我们竟然可以把上帝跟一锅粥炒在一起，现在已经是一锅粥了。大家不觉得问题，你知道吗？就是被请去祷告的牧师，在其他的信仰的人面前祷告，他觉得很光荣。但我不是说他们能够怎么样羞辱上帝啊，我是觉得说，你不觉得有一点不对劲吗？是吗？没有，为什么？我就跟你说了，基督教已经成为文化了，这个已经不是课题了。OK， 你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个不要再提了，它不是课题了，你不能再这样讲了。你说有神，神爱人，每个人都要做好人，连最后大家都可以找到他真正的父亲，就是上帝。好了，到此为止，自己去摸索。你过你的阳关道，你做你的独木桥，总之自己去摸。总之呢，你有一个疤就是了，你去找了啊。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没有能力了。啊，我跟我太太讲，我去渥太华不会永远去的啊。我也跟他们讲过，你们一直这样走下去呢，有一天，就那些华人教会就变成跟世界的宗教一模一样的。啊，好了，不多讲了，反正他们也不会听这个录音了啊。好，我讲完最后一节我就结束了。啊，刚才原来还有一节在结尾哈。啊，就是耶稣说啊，学生就是不能高过老师，他就说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跟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他后面说，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耶稣就解释，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家主是指耶稣自己了。啊，耶稣是教会的主宰啊，他是整个家主。他说，连我做家主都遭受别西卜啊，是一个羞辱的名啊，不存在的啊。别西卜只是犹太人自己发明的一种名词啊，就是他们用很多偶像的名混起来，就叫了一个难听的字啊，所以他们用这个名来骂耶稣。耶稣说，我都被这样骂了，难道你会被称赞吗？可能我们没有想过，因为当时你听福音的时候，人家告诉你做基督徒啊，可以像西方这样文明，那么接受中国就是少了赛先生跟马先生，好像是这样啊，应该就是我说马先生应该是指 Democrat 跟 Science 啊，连这两样都是基督教的，所以中国就少了这两个，所以不够文明，是吧？今天我们要把赛先生、马先生请回中国，不是，这不是基督教，不是基督教啊。记得啊，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上十字架的，以致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不会灰心啊，不会灰心。当然我们也不完全只是停在受苦啊，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耶稣说，你若与我一起受苦，就要与我一起得荣耀，是吧？所以我们是不是看到耶稣的荣耀？我们已经看见，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升到天上，他 他坐在父的右边，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那里为我们代求。那基督说，你在地上你与我一起受苦，你就配得与我进入同样的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美善好应许啊，一切都是未来的。我不是厌世啊，我不是说你今天什么都可以丢掉，不是，今天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上帝应许那个真正的美好呢，一定不是在今生的，今生一定是掺水的啊，没办法啊，因为人有罪，他不会说美，所以我们不可能贪图从世界来的欢喜啊，世界人来对我们的欣赏。如果有的话，我们接受，我们也不会去推迟，但是我们很谨慎的去对待它，我们不会觉得，好像我跟你们讲过，有时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好像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在工作上面也不错，对不对？我们也很少听到有人说，因为你是基督徒，老板对你不好，对吗 ？OK 啊，我讲过我的例子啊，我老板对我，我几个老板啊都不错啊，现在有一个老板是 M， 就是总裁减二啊，我们公司有5万人啊，就 N 减二不是小职位啊 ，OK。我跟他，他对我很特别的，他常常会拉我出去吃饭啊，跟我聊天的啊。当然你说我会捞好处，我没有捞好处啊。啊，他每次看那些，他跟我说，哎，这间的那个女厨师很漂亮，我带你来看。我说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啊？啊，我可以这样跟他讲话的啊。我跟他说，哎，你正经一点了、啊，因为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傻在那边，他看嘛看女生。我说你看这种人就这样，我跟他这样讲话的。那我不是 abuse 我的关系啊，我不是这种坏人啊，就是觉得人家对你好你就踩人家的头，以后你会自己有报应，我不是这种人。但是我知道他们对我好不是因为 我有特别，是一个机会，或是说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我是谁，他们可能知道我是一个华人，是一个很有趣的华人，一个常年冷天冬天大热天都穿同样衣服的华人啊，因为我是这样，我不管他们气候，他们很冷，对我来讲一点都不冷，我穿拖鞋就常年穿的，我都不觉得冷。那可能他们觉得我是奇怪的人，所以他们对我很有兴趣。但有一天我知道他们真的知道我的信仰的时候呢，他们会恨我的，啊？那你预备好了没有？如果说我被人家宠爱了几十年呢，我已经惯了。那有一天开始人家攻击我信仰的时候，我就开始受不了了，就表示说其实前面我在那边说啊，上帝得荣耀啊，啊，上帝啊是骗人的，因为我一直都以为是我很好，所以人家喜欢我，你们明白我意思吗？那我在说我没有要你们每一个出去跟人家吵架，那表示你背十字架没有，你最少不要去，你要做一点蛇啊，你就不要自己找麻烦。但是我说当人对你好的时候，你不要迷惑啊，不要骗你自己，你知道你是谁，你的主我们的老师已经是受苦的，所以如果上帝允许的话，世人也会像对待我们的老师一样对待我们的、okay? 绝对不是因为你的本事。如果啊，迦南做老板的你也知道啊，就是在公司里面没有多少人是真的是用友情的，当中都牵扯利益的，对不对？我对你好是因为你有价值，我用你是因为你给我带来，我不用他我用这，都有这种关系的。所以你也不要傻成说啊，人家都是当我是宠儿啊，因为我特厉害，永远都有比你更好的人。所以我在说有好的关系要好好使用这个机会来做见证，因为有一天学生不能当我老师，意思说有一天当这些人反棍脸来开始攻击你的时候呢，你能够很坦然的接受，因为你知道我只不过跟我们的主一样罢了，当然也没有那么惨，但是就是只是受苦而已嘛，没什么，对吧？我被应许的不是地上的，是天上，好不好？我盼望这个分享能够让你们重新，当然我讲过的以前不懂你们还记不记得了，不过我希望说你们可以放在自己的心上啊，也成为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啊，在走天路的时候啊，不被这些事情所绊跌啊，能够持守啊。 好了，我讲完了啊，我盼望啊，我们可以每个人自己有一个祷告哈、啊，所以我在以下时间啊，我不想太长哈、啊，就是五分钟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上礼拜是讲两个人啊，后来两个同工就抢了哈、啊，我今天不讲几个人了，你们当中如果有感动的啊，一句两句啊，你要感恩，你要回应，你要归荣耀给神都可以，好吗？啊，你们就自由的啊，就在我们当中你祷告，连当大家安静之后，我就做一个结束了。啊，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阿门。虽然
能够在你的灵用上，
嗯，
我们也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知道，在我们参与施工、在传讲主你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够重点放在参与的施工，不要把它放在追求一个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成就，本来不属于我们的果子。主，当我们在服事当中是遇到的困难，求主你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劝我们。我们知道很多次是因为自己因为还不够爱你，不愿意完全的顺服你，所以别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出我们应该要传讲什么的样式。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我得到安慰，我们碰到困难时知道你是与你与我们同在的主，你是为你带领我们的主，你是愿意把话语放在我们心里头，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来传讲的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有耐心的等候，不要再追求主这个在这个世上所得到所能得到的福分，让我们能够反而可以提高眼目，到仰望主的新国新地的天国的来临。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你，我们将祷告是奉主之圣名。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敬拜你。主啊，透过这段经文，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掌管护理万有的主。虽然你的爱子基督在地上受到许多的攻击被人藐视，但是上帝你却成就了你永恒的心意。主，我们今天如果在地上我们受各样的苦楚，我们就不应该灰心，好像我们被神所抛弃。我们更应该常思想这位被罪人顶撞的基督，就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再次的刚强起来。主，叫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也爱你的荣耀，以致我们在服侍你的道路上就不会为着我们的得失而过于灰心或是过于轻佻以致我们就耽误了你自己给我们的使命。主啊，主啊，你透过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不但拯救我们，你也为我们受苦挑战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恩典。当你特别跟门徒交代跟应许的时候，说我们知道这些话语也是给世世代代的教会因为你是不改变的主，你昔日怎么样跟保罗、跟彼得、跟雅各、跟其他的门徒同在，你今天仍然也与教会同在，你仍然也与这些愿意顺服你把你的福音带到这个世界当中黑暗的角落的人同在，是吧？就叫我们有这样的心知当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被神所撇弃，而是上帝你要达成你那伟大永恒的荣耀。是吧？你用你的话继续来坚固我们继续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摆上的无论是开口的祷告或是我们内心的祷告，主你在天上你都看见，你也听见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愿你喜悦我们所献上的一切。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阿们。好，谢谢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